首先来说，这个电影又刷新了耳旁风这个栏目的最高分数啊，起码是均分上的最高。我们今天一共是加上我11个人来打分，它的均分是 7.5 分，超过了去年的阿拉江色，而且这是耳旁风的第199期，将近200期再创新高。我觉得这个片子能够获得这么高的口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真正形成了非常强的共情体验。走进电影院之前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一个纪录片，所有的素材所有的人都是真的，我相信也大部分人都知道导演就是在拍他们自己家的事儿，这个本身就非常重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第一个春天展现了姐姐跟亲人之间的自然的一套对话，甚至还提到了80后这样的一些事情，很有趣。然后突然在第二个春天的后半段遭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变故，我们见证了一个人一条生命的逝去。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可能这是在院线维度当中很多人第一次真正的目睹到一个真实影像当中，前半小时还在跟你说话呢，后面他的葬礼就已经举行了。如果这是一个剧情片的话，编出一个角色的死亡与否，那你除非得运用特别高超的技巧手法，观众可能才会被带入。但是这个电影不用啊，这个电影是真实的影像，是导演拍他的家人，所以这个前提一旦被明确，共情体验就会传递到观众这儿。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得坦言讲，这个电影其实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大的触动。它又是那类只要它感动到你，我接下来说的所有的问题你都不在乎。但是呢，如果你一旦没被打动，它可能在导演层面的一些问题就会被放大。而且我也不得不提，我看的时候这个电影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超高口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今天可能很多人可能看到了我们的分数也会迫不及待的马上去看。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观影心态又不一样了，那我们要目睹一个怎样的一个神作？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也是比较失望的。首先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个电影导演的姿态到底是什么？在好的地方，比如说在传递情感方面，大家都能明确他在拍他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在拍自己的父母。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想看到的是更多的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大遗憾是因为这个电影有相当大的素材实际上是关于姐姐去世，也就是对于二老而言女儿去世的这件事情的，这方面的素材至少占到了一半，甚至是一半以上。因为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第二个春天大概后半段，姐姐这个人物就生病了，然后后面是她的葬礼，以及到第四个春天的开始还有大量的二老对于女儿的追忆的段落。关于女儿去世这件事情，它被当作一个事件来看的话，是这个电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事件。但是女儿本身，或者说从导演角度来说，姐姐这个人物她没有更多的展现。我希望看到关于姐姐这个人物更多，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和父母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一个就是那儿子，也就是导演本人，你作为一个持摄影机的人，你和你的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旁观者，我就旁观的去展现二老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行了。但实际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电影又非常利用主打这是我们一家人，这是我们一家的这样一个概念。如果我们接受了你这个概念的话，你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呈现，尤其是时间上纵向上的呈现，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姐姐去世这件事情其实有种程度打乱了四个春天这个格局的排布。因为开始第一个春天还讲了比如说父亲拿出老照片来，还有这样的情节，但是后面其实更多的就全都是碎片化的展现了。那如果你没有上一代跟下一代人之间关系的交代和呈现的话，那么大家又说这是最棒的家庭电影，那么家庭这个概念何来呢？另外在电影层面，这个电影的镜头语言有两方面特点。一来就是导演刻意追求的所有静态构图的，就是壁纸化构图的镜头都非常的长，剩下的所有镜头都非常短。这个电影的剪辑速度其实是要快于很多类似题材的纪录片的。大家都说哎呦，这是一个关于人生体悟的电影，是人生况味的电影，是真正的老百姓日常的片子。如果你是拍日常，没必要搞得这么快。这个电影其实剪辑相当抢戏的，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春天，它展现 父母又是来准备这个春节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剪辑速度极快。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和导演刻意追求的那种静态壁纸构图的镜头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协调和不统一的镜头语言。所以有人说那种说哎呦弄个天井然后在那儿拍父亲跑步这种镜头是不是太刻意了，你之所以感到刻意是因为其他没有构图想法的镜头他全都剪得特别碎，所以突出了这样镜头的刻意感。这个其实是他在电影形式上的问题。另外可能就是我们真正想看到一个他电影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四个春天为什么是四个，感觉好像你拍五个拍六个也行。英国原来有个片子叫七喜，人生七年，每隔七年拍一次啊，那个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结构。这个电影为什么拍四个春天，导演他只有春运的时候他春节的时候回来他才能拍，那你可以叫四个春节。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真正比如说涉及到姐姐去世的所有的素材里面其实好像又不止包括春天，你别说局限在春节不行了，好像春天这个概念都已经囊括不了。一方面我觉得姐姐去世这个素材它让这个电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共情体验，开头说了，但另外一方面他如果真正以这个事件为中心，我们去讲的主要是二老怎么样遭遇到了这样一个事件之后乐观的积极的面对人生，最后从失亲的这样的一个伤痛当中走出来又恢复成微信那一段哈哈大笑，那如果你呈现的是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电影到二老又一次给女儿上坟很自然的在墓碑之前又弹起了天儿，然后又甚至想跳起了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电影就可以收尾了。所以这个电影它到底是一个以事件为中心然后主要讲失亲然后走出失亲之痛的这样的一个百日告别式的电影，它还是一个真正的如大家所说的一个关于家庭关于日常的电影，那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个方向。